创世纪要道略解第十八讲。我们打开创世纪第六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二节，就是把这一章读完，因为这个要到略解，我们要快一点啊，要详细查下去啊，这个创世纪就用的时间太多了。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，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。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。挪亚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。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你要用戈培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，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，高1肘。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。看哪，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。凡地上有血肉、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，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。凡有血肉的活物，每样2个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。飞鸟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每样2个2个，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。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，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。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他的，他都照样行了。我们知道这个洪水灭世这个故事，是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有这个故事啊。人类都是最早期都是经过一场大水。那么最清楚的是中国古时候说了，大禹治水，人呢要把水卸掉，要从陆地上把它放出去，否则人不行， 四书说，上古之事，杠水为灾，龙蛇为伍，民不聊生。说上古之事，杠水那叫大水洪水为灾啊，龙蛇为到处都是蛇呀，都是虫啊，都是这些水族，所以人呢就没有可耕之地了，人都躲在山上啊，很可酷啊。这是四书里讲，那么世界各国都有这个故事啊，我们不能举太多。那么为什么神要灭世呢？就是人败坏，将来圣经说将来还要用火来灭世了，第二次，这是第一次灭世。第二次呢已经先警告了，就是索多玛俄摩拉，那最后呢还有一次最大的火要烧灭世界。这是圣经里讲这个灭世啊，这个世界要毁灭。我们人类也知道这个世界最后啊总归是要毁灭的，无论按照我们这个普通的观察还是说是科学的观察，最后世界都要毁灭。所以世界有起头有末了，这是一定要知道。那么当时神为什么要灭世界的人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人呢太坏了啊，怎么坏法呢？有五个步骤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大概现在的人坏还是如此。有五个步骤，第一啊，就是人疏忽血气，神的灵进不来了。我们看第三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人既疏忽血气，人里边有三样，有灵，有血，有气。气是魂，血是肉体。我们查过人的构造，人那个灵啊，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人只有血气，就是魂和肉体活着，那个灵根本死了。啊，灵啊，污染了，灵里边不跟神联系啊。我们看底下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那个原文说，我的灵不再去与他争论了，就是不再与他相争，不在他里面管他了。这就是圣经里说的。所以人疏忽血气啊，神的灵进不来。这个呢，我们也可以说啊，人满了情欲啊，人七情六欲酒色财气功名利禄声色利欲，充满了的人的心，物欲蒙蔽心灵了，天理不在人心，天理就是天上真理的圣灵就不来了。中国古时候也有这么话啊，这个人被欲啊，这个欲望，所以这里就描写人疏忽血气，我的灵就不容，神的灵不进来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神的灵一离开了以后，第五节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人的思想，人的灵败坏了，人的魂呢就都是向恶里了。那我们曾经查过了啊，你立志为善就有恶与你同在，所以里边都是恶，恶就胜了，得胜，善就被恶杀了，亚伯被该隐杀了，所以里头尽都是恶。那么底下尽都是恶是什么呢？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底下就说了啊，人就败坏了行为，人败坏了行为。那么心里边灵不在里边管人了，人就疏忽血气，这五个步骤，灵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人疏忽血气，人就是随着心中啊所喜好的去行，随从肉体，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那么第一就是灵不通了，第二就是人啊这个都疏忽血气，第三呢就是思想魂就完了， 魂就终日所想思想的尽都是恶魂，然后呢行为就来了，就啊败坏了行为。所以败坏了行为就是他们所行的啊。我们看第十二节，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，败坏了行为。败坏了行为以后怎么样呢？啊，这是第四步了。这个行为，第一是没有灵，第二是属乎血气，第三是思想魂尽都是恶，第四就是啊败坏了行为，那行出来的事儿都不对了。然后呢啊，我们看底下呢就是最后的结论了。第十三节，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啊，满了强暴。所以这是个五个步骤，世界败坏。我们看今天的世界也正在向这个方向。第一，人都不属灵，邪灵很多，神的灵没有啊，在悖逆之子运行，他们要邪灵不要圣灵，所以他们似乎血气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然后第三，就思想尽都是恶，所想的都是像邪恶气那方面，良善的事儿都不去想。然后呢败坏了行为，当然了，日有所思，日有所行，想什么就做什么呢啊，所以想出来都是坏点子啊，做出来的都是坏事儿。那么你也做坏事儿，我也做坏事儿，大家就冲突喽，冲突了就打呀啊，这就满了强暴。你看这个世界上社会上就满了强暴啊，可以飙车，也可以随便打人呢，可以有枪杀人呢。哎呀，这个天天都有这样的新闻，越来越多了，不是越来越少。虽然许多专家、政府想办法啊，说怎么样啊，这个社会要祥和，怎么样定法律严管这些，但是毒品泛滥啊，结果黑道老大当家，连政治都被他们收买了。许多国家的议员呢都是那些黑道派出来的，用钱啊，用他们的势力影响人选出来的。各位想想看，这样的政府怎么办啊？连为官的当政的都败坏，那地上满了枪暴啊，人民不守法了啊，就乱来了。你看世界都是比比皆是，再没有那个文质彬彬大家以礼相待的那个社会了，没有啊，现在到了末世，那跟这个挪亚时代描写差不多。所以神就要把人毁灭。但是呢，那个挪亚与神同行，神要保全这个挪亚一家做人类的新的人类的种子，所以神就叫他们造方舟啊。那么这里提到挪亚与神同行这个事儿，我们还要被这个要道，我们还要再加以补充。那么圣经里说到人与神同行的方式，第一个就是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照样行，第二个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，以神的心为心啊，与他同心就能与他同行。那么还有呢几样事情呢，就是说怎么样叫与神同行呢？我们看弥迦书第六章，我们要把这个读出来，这是一步一步的深入的，所以圣经里查考它是一步一步晋升。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，这是神向我们的宣告，世人呢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因为世界都是邪恶，对不对？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 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所以神要我们与他同行。这里同行呢，就又有几样事。与神同行必须要有几个特别的，就是行公义，要公道正义，不能有私心，要跟神同行。好怜悯，刚才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怜悯这个世界的人，这是与他同心。存谦卑的心，神不喜欢骄傲，神喜欢谦卑，正像耶稣虽然与神同等，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降为至卑。所以耶稣基督降卑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同行，与神同行。这是这个地方又明说了怎么样要我们与神同行。这呢就是善，像挪亚那个时代，那些人都是恶，都是恶。那恶我们今天不解释，要解释很多了什么叫恶。那么挪亚呢就在善，他与神同行他就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有谦卑的心，这就是挪亚。又有信心他神怎么吩咐他怎么做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也讲到与神同行，在什么地方呢？马拉基第二章，就是马太福音的前边。我们把这个要道要把它解释清楚呢，就得要一段一段的都要看一下与神同行的这个马拉基第二章，我们读第六节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，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，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这是说怎么样不止于说行公义，好怜悯存谦卑的心，这里还有一些要做的事儿要怎么样呢？要把神的律法传出去不可以撒谎，要以平安与正直与神同行，这样有见证的生活就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这就是我们要与神同行的这些经文。当初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许多人跟他同行，有好几万人哦。耶稣走到哪里，很多人都跟着他，有许多人与他同行。但是耶稣讲了一些道，说了一些话，这些人就都跑开了。我们看一段圣经，就是耶稣告诉他们要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哎呦，他们听见这话就不行了。本来他们坐船呢，从各地跑都要跟着耶稣，许多人与耶稣同行。跟着他的人都看见他的神迹奇事哇，热闹得很，他们就喜欢，就跟随他。但是到了最后，耶稣说什么呢？耶稣说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所以像这些话呢，犹太人接受不了我们还要念第五十一节第六章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哇，犹太人听了，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，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哎呀，他们都糊涂了，他们说这怎么，我们要跟随他，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，这怎么得了？这个人的肉怎么吃法呢？还是煮呢？还是切呢？还是炖呢？还是炒呢？是不是？他们就发愁所以这些话他们受不了，不止于他们受不了，有些门徒也受不了。 到后来耶稣在63节又说了，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一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啊。耶稣说叫人活着的是灵，肉体是无一的，你们不要为这个肉体食物来满足，你们要吃那属灵的东西。好了，这一说第66节，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本来大家高高兴兴跟着他看热闹也好啊，看神迹奇事，握了有5饼2鱼，又4个饼也分给他们吃，哎呀他们很高兴，所以7个饼也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我们知道圣经耶稣常常供应他们的需要，他们都高兴。等到耶稣要让他们活着不要靠肉体，是活在灵里，他们就不行。那么所以与神同行真正的认识，我们必须得有一个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问门徒说啊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不再和他同行，主耶稣你们要走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所以我们要走这条永生的路，我们要跟随主与他同行到底，我们要走到荣耀里去。所以这与神同行的人必须知道，我们跟随主是走一条永生的道，生命的路，不是走死亡的路，这个叫永生的道路，这就叫与神同行。所以在这个挪亚与神同行，挪亚时代人思想的尽都是恶啊，人都败坏了行为，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属乎血气，那个灵离开，没有灵，与神的灵断绝了。那么神就灭那个世界的时候用什么呢？用洪水。神要把这些一起灭掉。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有飞机在俄国的后边和这个土耳其的接近，叫做雅尔塞拜然啊。那么从那个高的山，那里有一个山叫亚拉拉山，那就是当初啊挪亚登陆的地方。洪水退尽了，挪亚就把这个方舟停在亚拉拉山，那是个高山，那个洪水在退，他从那儿就下来。那么他们这些那个时候德国军队正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欧洲正打得很热闹，那么苏联要从那边运送这个各种的物资啊接济盟军啊，他们的飞机从上头经过的时候就发现底下有个大东西啊，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雪里头露出来。因为亚塞尔拜然那后边亚拉拉山很高，终年积雪很厚都不化的，那一年忽然间雪化了一点，那个方舟露出来，他们就在那儿就照了相啊，就喧嚷一时。那时候还打仗呢，没有人去啊。后来战争停了，第二次大战以后，他们就组探险队去找，结果找呢没有找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又大雪封山了，空中看的那个位置啊是不一定对哦。他们就找呢，那个高山峻岭很多，他们在里头找，结果没有找着。但是呢找回一块木头，那块木头呢他们经过这个化验呢，发现那是戈培木，戈培木就是造方舟的材料，居然那个雪里边找着那么一块东西，所以他们信那个方舟还在那儿。现在还有人呢陆陆续续到那边去找，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，有一天这个东西还会显出来，证明圣经是确实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方舟啊确有其事，洪水啊确有其事， 历史啊，各国历史都有记载。我们稍微涉猎古史的时候，都发现这个洪水的说法，甚至于少数民族他们的传说中也都是洪水啊，像中国的苗人呢、彝人呢，他们都讲这个啊。那么这个方舟的造法呢，啊，神也有指示。里边的动物呢，我们还要附带说一下，就是在第七章说，这个洁净的牲畜啊，是七公七母。啊，你看，在第六章，凡洁净的畜类，你要带七公七母；不洁净的畜类带一公一母。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，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。所以这个挪亚受吩咐啊，后边还有一些补充的话啊，那么他就这样行了。那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，下次我们再读第七章，讲这个洪水的故事。